好，跟你们平安，跟你隔壁说很开心看到你。好，再跟你隔壁说，今天我们一起在大鱼的肚子里。好，期盼今天我们可以从大鱼的肚子里面被上帝拯救出来。好，我今天就是要带大家一起进入到鱼的世界，然后带大家在约拿书里面看见神怎么在约拿的生命过程当中对他的一个生命的建造，还有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神的一个神的一个法则是什么。所以我们一开始先来祷告。我们先来祷告。主，孩子满心现在向感恩主，你是怜悯施慈爱的神，主你在当中你成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王。主谢谢你，你让我们在过去的生命当中，在过去的罪恶泥沼当中，你救拔我们，好像我们今天能够站立在你面前。父神，求你今天你光照每一个人心里面的黑暗，好像我们心里面那些还隐而未现的罪能够带到你面前，让我们有勇气靠着耶稣的福音的大能，我们能够战胜这些软弱。父神谢谢你，求你透过今天早晨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也求你打开我们属灵眼睛耳朵，让我们能够再次在你话语的根基上面重新扎根。父神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 Amen。 好，应该我先讲解一下题目。好，为什么叫非死不可的门徒呢？当然不是这个先知喜欢翻用非死不可啦，因为他真的是什么事情都会一直想要死。好，在整个先知里面，当然很多先知都很想有一些自杀的念头，所以我相信今天讲的约拿是各中翘楚，他是一个实意非常坚决的人，他非常想要自杀。 OK， 那因为我刚牧师有提到得胜者课程有叫问题处理，对不对？里面有一课叫做，有上得胜者的请举手，你是得胜者讲师的有吗？好，太棒了，一位两位。好，有一课叫做什么自杀防治，非常好，鼓励大家上一下得胜课， 对你自己很有帮助啦。 好，得胜者有一课叫自杀防治呢，就是帮助这些年轻人现在面对许多的课业压力，可能感情还有跟父母亲的关系，怎么样让压力不会让他造成说，哎，我好像只有死路一条。 OK， 但是呢，我们在现在有两个人我很可惜没有上过得胜者课程，好，就是这两位，大家看过吗？一位左边这位叫做罗宾威廉斯，好，那他因为忧郁症的关系就自杀了。左边这一位呢叫做杨佑莹，那他是一位艺人，那很年轻，今年才24岁，然后就也是自杀。那大家知道杨佑莹是因为什么而自杀死的吗？哇，大家都有跟上新闻，非常好，他真是网络霸凌，所以大家都是青少年。好，其实因为我们知道网络霸凌非常严重，于是这些人真的没有办法走出来，于是面对这些忧郁、这些霸凌、这些言论的压力，他们选择最后一条路，就是自杀。自杀其实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我们可以看到以前古代人有没有自杀？你们能不能想象牧师跟传道人想要自杀的念头？能够想象吗？我也很难想象，这么属灵的人怎么可能会想自杀呢？对不对？因为他们有神的信念。没有，其实当神职人员非常的辛苦，因为其实我们应该要常常去找人家吐苦水。好，我们看到旧约里面呢，有三个很伟，有几位伟大的先知，他们是属于大师级的人物，也曾经有自杀的念头。第一个有没有看到这边可爱的是谁？摩西，答对了，嘿，摩西。为什么摩西想自杀？好，我们等一下分析一下。还有第二位是谁？有看到乌鸦吗？乌鸦跟谁比较？哦，以利亚，对，以利亚也曾经想要自杀。还有哪位大师级人物也想自杀？约伯。好，我们分析一下这几个人想要自杀的原因。第一个摩西为什么想自杀？当他带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之后，以为他们会乖乖的听话，结果有吗？没有，悖逆忤逆他，跟他顶嘴，还要换人做做看，对不对？还想要那个谋朝篡位，让怎么样？让摩西觉得非常非常痛苦，而且他管理很多事情上面非常非常辛苦，他觉得，哎，上帝，我真的没办法管，再叫我管，让我去死好了，所以他就不想管。于是呢，摩西曾经发生过他想要自杀的念头。以利亚呢，他在什么事件之后开始想要自杀？在加密山做了什么？跟巴利先知格斗完了之后，看谁法力比较高强，就一个人都躲起来，对不对？然后他觉得后来又被耶洗北给追杀，所以他在一个非常这种好像看到神的神迹之后，却好像仿佛不能依靠这个神迹，他觉得心里面其实换来更多的空虚跟寂寞，所以他想要自杀。但是上帝爱不爱以利亚？爱啊，不然怎么会请天使为他烤饼，对不对？还放个天上放个烟火秀给他看，对不对？所以非常爱以利亚。约伯呢，我觉得他是全世界最倒霉的一个人，很可怜。如果这么倒霉的人是你，我相信你也可能活不过约伯的年纪，可能想跟他一样。 当你享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太太，然后儿女成群，然后有牛羊满山满谷都是你家，但突然一夕之间强盗进来了，然后上帝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收走了，然后全身又长满了什么床，然后你还拿瓦片自己割，对不对？这样的人怎么会不想自杀？一定会想自杀，对不对？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上过自杀方式没关系，常常看这三个人他们是怎么走出来的，你们就可以学习他当榜样。好，他们是你在自杀的时候的好朋友，不要去跟那些想自杀的人聊天，请你们找这三位。我们今天要讲另外一位呢，叫做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是谁？约拿。我觉得约拿是自杀界的翘楚啦，他真的是非常喜欢自杀的一个人。为什么呢？我们看约拿一个经典的台词，等一下会在经文里面不断的出现，叫做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掉比活着还好，我死掉比活着还好。的确，当约拿看到仇人逃过一劫之后，而且自己还是成为帮凶，你觉得是你会不会想自杀？很难想象这个什么意思。今天你想看，今天上帝如果说他要毁灭 ISIS 这个国家，伊斯兰国，然后呢结果上帝居然没有毁灭他，反而你去讲宣传福音让整个 ISIS 得救了，你成为帮凶，你会很自责。大家都没有反应，可能还没有跟上我们的进度。好，他想看到是什么？约拿到底想看到什么？为什么让他气到不想活？约拿看到的是一件事情，他想看到，他期待看到的是，今天他看到尼尼微城的人是鸡飞狗跳，鸡犬不留，对不对？然后全城都被屠杀光，结果上帝给他什么？鸡犬升天，每一个人都国泰民安的。所以他当然是非常非常想自杀，他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跟他期待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上帝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而且我要成为上帝的帮凶。所以今天我们要正式进入正文之前，要给大家有两个概念。第一个，当我们看约拿的故事当中，到底是用什么元素在里面串成整个故事。我们知道故事会带来一个有主角，有一些主要的因素，比如说白雪公主有什么因素，就是有邪恶，就是那个坏的皇后，这是邪恶的因素。还有什么正义的化身，可能就白马王子，他一定有这种正邪两方的交合成为这个故事的元素，对吗？ OK， 那约拿有什么样的元素成为约拿书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如果没有这两个，约拿书就不好看。我看啊，什么叛逆，好，有叛逆，好，我直接跟大家讲答案，因为时间很紧，我上一堂讲不完，这一堂一定要不能开玩笑。好，约拿书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重点。第一个，传福音，这是一个宣教的故事，所以宣教在整个第一章到最后一章不断在讲上帝要约拿去宣教的故事，不断他要去传福音的故事，所以这个故事的主轴非常明显。但很少人会提到这个故事其实有另外一个主轴，叫做偶像。约拿其实为什么他会跟上帝之间有这么多的争执？为什么跟上帝之间有这么多的吵架？他真的很不顺服吗？他真的不尊敬上帝吗？为什么？因为他心里面有个非常强大的偶像，他可能住的偶像可能不止一个两个。我们教会常常会做一些偶像的破除，我们可以看得到什么观音，这些我们都看得到，对不对？什么妈祖、观音，我们看得见的，我们可以破除，我们可以破除 Hello Kitty， 对不对？可是有些东西是你看不见的，你怎么破除？有些东西住在你心里面很深处的，那个是一个偶像，但是我们从来不会发现。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当我们犯了奸淫，当色情成为了偶像，我们会马上知道，因为你在跟别人行淫的时候，你不会不知道你在行淫。所以行淫，当你犯了奸淫罪的时候，你自己知道你在犯罪。可是有些偶像躲起来，是你在犯罪的时候你完全没有感觉的。今天有很多事情就躲在约拿的生命当中，让这个偶像，让约拿人格、思想跟他情感是扭曲的，以至于他没有办法用最真实的情绪面对上帝。所以我们今天要投第二角度来看，当一个宣教的故事成为约拿的主轴，中间串联的就是约拿的偶像。上帝不仅要他的宣教事工能够在他心意当中能够成就，第二件事情，他要帮助约拿看见他的偶像，能够破除这个偶像。好，所以我们来回到今天整个正文里面，我们看到约拿书，大家有没有觉得非常非常熟悉？我个人是觉得很熟悉啊，因为我在带青少年。好，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又觉得好像约拿这位约拿哥，好，很像青少年，不断跟上帝怎么样搞叛逆，有没有？这样说你不可以，我就偏不。好，你不能去那边，我就偏要。你不能吃糖果，我就吞下去给你看。好，今天说今天不能翘课，我就上网咖。其实青少年跟约拿还真是很相像，因为我觉得青少年很多在摸索的当中，但约拿呢，他其实在摸索自己的生命。 约拿有很多的这种青少年的行为，所以我看到他好像看到自己是青少年，也好像带看到自己现在有时候一些光景，好像自己也好像一个青少年，不成熟，很容易匹配给我这样，很容易发怒，所以就是很像青少年。在整个十二卷先知书里面，有一卷书特别的不一样，就是这一卷约拿书。为什么约拿书特别不一样？所有先知书里面，你们从大先知一直到现在，你会发现一个故事，每一卷先知书里面最喜欢提到的哪些字一直重复在脑海里面，就是耶和华如此说，对不对？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在神学考试老师都会考这个，这就是标准答案。是先知书里面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说什么？今天不悔改就把审判，就把灾祸降临到这边，你们再不悔改审判就来，你们要悔改，你们悔改神的恩慈怜悯就来了，对吗？可是约拿书没有提到任何一个这句话，约拿书连什么耶和华如此说都没有，对不对？他只提到唯一的只有一句话而已，就是你们要悔改，不然你们全程就要怎么样倾覆，只提到这一句。他唯一真的能够成为神代言人就只有这一句。所以今天十二先知书里面约拿书是一个叙事性的文体，他就在讲一个故事，所以我们必须透过这个故事来进入他的内容。我们不能用好像很理性判断，哎，这句话什么意思？而是经过故事，他要告诉我们这故事背后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们解读叙事文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不可以把它当诗歌体或是一个散文在看。基督徒有个非常大的使命，在你、在我、在牧师、在约拿身上都有，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使命？耶稣告诉我们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传福音。所以宣教其实是我们基督徒非常大的一个使命，对吗？我们不能忘记这一个。所以今天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种传福音的热忱，可是在约拿书里面我通通看不到。在约拿书我看见是什么？我看见的是我们生活当中有许多人拼命传福音，但是没有人要相信。我没有看过一个有一个人不想传福音，就一大堆人信主，而且全程信主，这个是非常神奇的，而且带一个大复兴。约拿的故事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提醒？带给我们在传福音、在宣教事工上面什么样的提醒？很大的提醒。今天所有的传福音事工不是人所能做的，今天带不带来大复兴不是你能决定的，它会跌破一大堆布道家的眼镜。不是今天布道家在上面讲了一篇非常有力的信息，或是今天有一个办法用音乐操弄，或是用这种感情的事情来宣泄，让你们觉得好像哇，今天我好像悔改信耶稣。他们，你会发现约拿今天完全不用这种方式，他就站在那边，然后手插在口袋，悔改信耶稣，结果怎么样？全程相信。他用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方法，而且脸很臭，因为他不心不甘情不愿，可是全程却信耶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布道方式，我鼓励大家不要学习啦，因为这个太可怕。你真的会跟别人说，哎，你先相信耶稣，不然你就会被灭亡。像你讲完这句话，人家说我才不要相信，就离开你。所以约拿这个方式绝对会跌破我们许多在传福音的时候的眼睛。所以我们要从约拿故事来看，我们对传福音也要有一个全新的看法，对传福音事情上面有不一样的看见。我们现在从约拿的生命的每一个过程来解读神的工作跟神传福音的工作。第一个我要讲的是绕跑的约拿。经文在一章一到三节里面提到，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约拿约拿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先知在当时代是一个非常顺服神的人，大家应该没有意见吧。可是今天我们发现约拿怎么样，他是一个先知，但上帝告诉他要往东，他偏偏往西，他完全不按着一个，他完全没有先知的一个特色，基本的特色就是顺服。所以你们发现约拿打破了先知的定律，上帝用顺服的人，上帝也要用不顺服的人，你越悖逆上帝就不会放过你。 OK， 所以今天约拿，我们看约拿，上帝要往这边走，他真是故意往他师走。我觉得约拿吃了雄心豹子胆，摆明就要跟上帝对抗。约拿脾气非常硬，而且我觉得他非常厉害，随时做好自杀的准备。我决定准备好了，遗书写好了，没有问题。所以今天他哪里也不去，你把我丢到海里我也不去，我要喂鱼，我当屈原我也不要去，我就是不要去，我都可以做，因为端午节快到了。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听过有人做这样的事情，很奇怪，我只听过有人为主殉道， 没有人听过说我可以跟上帝抗争到底，我就是不理上帝。我相信这不是已经一个用可以用强硬来形容他。我说真的觉得读一读，觉得他是讨个派系，感谢上帝玩这个游戏。好，他跟神有没有恩怨？他讨厌上帝吗？他跟神有没有一些不好的经验？目前看来是没有。他是神经病吗？我相信他如果是神经病，后面写不出这样的东西。OK， 所以我相信这个都不是他的问题。最大问题是我刚刚提到的，宣教过程当中什么东西是成为约拿生命当中的一个捆绑？偶像。所以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就要往他生命去想，偶像是让约拿不断抗拒上帝的一个原因。我们看到第三节提到，他说他约拿却起来逃往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吓到了约帕。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约拿为什么不肯去传福音？你如果是约拿，你传不传福音？那你就要回到当时候的背景。如果你没有当时候背景，你就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我鼓励大家去想，今天如果上帝告诉你，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北韩的呼声你我听到了，他的罪恶已经达到了面前了，请你们往北韩去传福音吧，你们去吗？为什么不去？好，第二个 ，ISIS 的呼声已经传到我的面前了，请你们去 ISIS 那里传福音，伊斯兰国人需要你，你们去吗？所以不去，为什么不去？因为大家都约拿是吗？好，都很叛逆。我们想想看，约拿为什么当时候他不想要去那个地方？我们设身处地要着想，亚述帝国是当时候最残忍的帝国之一，大家应该没有问题。当时候的亚述帝国，他除了把人的皮扒掉挂在城墙上面，他觉得很开心。然后他会把人的头砍掉之后，把它堆着一座小山，也会把人放在狮子坑里面。亚述很多很多残忍的行为，其中有一些人可能就是约拿的亲戚朋友，有可能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猜的。因为他会屠杀这些以色列人，他会屠杀这些抓过来的俘虏。如果今天 ISIS 就跟这些尼尼微城人一样，你们会想去向他传福音吗？不去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会怕被杀，所以你们不敢去，对吗？第二个，我恨死他们。如果我的妈妈死在尼尼微城，是用这种方式被对待，叫我去跟传福音。如果我可以真的说，我可以带着这个福音使命到那边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上帝祝福你，我真的觉得我是汉奸耶，我真的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因为太可怕了。我为什么可以向一个人投降，然后他杀了我的家人？所以我可以体谅约拿为什么不能去。但是约拿怕死吗？他完全不怕死。我说过他随时做到什么自杀的准备，所以他完全不怕死。为什么？他跟上帝说，反正我就逃跑，不行我就掉到海里面，你吃掉我，随便你，我不怕死。后来找到一个蓖麻树下，跟上帝吵完架说，怎样，我就这样，不然让我死好了。就是他完全不怕死，所以他绝对不怕去北韩，不怕去 ISIS。 唯一拦阻他去的原因是什么？他觉得那地方太可恶了，他不想把福音传到那边去，他觉得他们应该受到最大的审判，这才是约拿最主要的原因。约拿不想把这个福音给他们，约拿觉得他们不配得这个福音。我相信我们也会有时候会这种感觉，有些弟兄姐妹觉得他很糟糕，他哪配得这样的福音给他，他践踏了福音。还有一些人生命就是这么的骄傲，他是一个大老板，他大老板不会想要相信耶稣的，我就不觉得不用给他传福音，因为你觉得这些人非常可恶，也许他不需要，你就觉得你不传给他福音。所以我期盼今天从我们当中看见我们如何在学习顺服上帝的旨意。 OK， 什么叫传福音？传福音在基督徒的传福音事工上面，传福音不关乎个人的喜好，不是你想传就传，不传就不传，不是上帝让你去传这一群人你才去传这一群人，不是你喜欢不喜欢，上帝有主权。上帝不是因为约拿讨厌尼尼微城就不让他去，上帝的心意就是他要去尼尼微城宣讲神救恩的福音。基督徒喜欢提到负担，喜欢提到负担，大家看，比如我传福音，我有没有负担？我有没有感动？甚至我要很激动，我才会传福音。OK， 传福音之前呢，我要先看看对这个人有没有感觉。等到我都在祷告，祷告到这个人，哇，我对他好有负担哦，流了眼泪。我看到他说，哇，我一定要把福音传给你，因为这样传福音比较有 feel。如果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帮神挑选你要传福音的人。传福音并不是这样说，圣经从来没有教我们传福音之前要先帮神过滤掉哪些人，因为我们不是上帝，我们不能帮上帝过滤掉哪些人需要得救不需要得救。保罗也是这样， 保罗在宣教的过程当中，他原来是要往哪边去？往东方去。但是上帝要告诉他你要往哪边？往马其顿，往欧洲。也就是因为这个方式，难道是因为保罗为什么当初会想去欧洲？是因为那边特别可怜需要福音吗？还是那边特别穷吗？保罗根本不晓得那边是不是穷还是可怜。保罗只听到上帝要我去，这叫马其顿的呼声，我就必须去。所以上帝是，所以保罗是顺服上帝在宣教上使命跟意向，他并不是看当地的需要，因为主权在上帝。我觉得很没有错，我觉得负担很重要。你对哪些人的族群，你对青少年，你对失婚的，你对哪些族群有负担非常重要。可是这个负担绝对不是我们判断要不要传福音的标准。不能说因为这个人长得比较高比较帅，也许他又比较有钱，把他骗进教会钱就很多，十一奉献就很多，这绝对不是我们要传福音的一个考量。我们不能去替神做很多的假设性的问题，我们不能这样做。所以我要说，今天传福音我们的关键是，不论得时不得时，我们总要传道，我们总要传道，这就是福音的本质。鼓励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欠了福音的债。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我们要努力的就是做还债。谁是我们的债主？每一个还没有听过上帝，每一个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都是我们要传福音对象，都是我们的债主，我们要还债。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挪去这些眼前的帕子，让我们能够看见哪些人真的需要，我们就真的进入到里面，把福音传给他。多多谦卑在神面前，让神来使用你，成为神使用的器皿，当当学习跟神一起同工那种甘甜。传福音也不是单靠技巧跟靠感觉。我们看约拿有没有技巧，他的技巧应该没有人想学习，对不对？一张很臭的脸告诉说你要信耶稣，不然就死定了。然后这个人就会理你吗？不会理你。他完全没有技巧。可不可以靠感觉？靠感觉也不行。约拿有没有感觉？约拿感觉很不好，好像我欠他很多钱，他还跟我传福音的感觉。所以我们不能在技巧或感觉上成为我们传福音的一个手段。我们往下看，接下来上帝开始要对付约拿。约拿这个时候来到哪里？来到鱼的肚子里面。一章十七节提到，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的腹中三日三夜。看到这句经文，我们想想看，如果你自己在鱼腹肚子里面，会有什么感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每天跟这些尸臭味在一起，那些鱼的尸体都在旁边，可能还就是鱿鱼透抽刚吃完在旁边，然后还有他的呕吐物都在旁边。你想想，你在大鱼的肚子里面不就是这样？然后这个时候我很佩服约拿，他居然都没有吐，还可以祷告，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好，约拿不害怕任何这种，他被鱼吞掉，其实他很不想被鱼吞掉，他其实想跟上帝说，上帝啊，如果你要解决我的生命，麻烦一刀快一点，我想很快结束我的生命，我不怕，我是那个烈士，有没有像武士一样可以切两刀就自杀的？你不要让我在鱼里面慢慢被消化。所以他其实约拿根本就不怕死。可是这出戏，你有没有发现，从约拿书第一章到第四章，上帝有没有换人做做看男主角？没有嘛，因为他演得太好了，所以他不能换人。所以约拿没有在中途说，今天上帝说你今天你不顺服，好，我换一个人上来。也许在教会会，你今天没有不想服侍，我们就鼓励其他人上来服侍，代替你的地位。可见上帝不是这样对约拿，你不想做，我一辈子纠缠你到底。他把约拿紧紧抓在他生命当中，所以上帝。在约拿生命当中，他没有放过上帝，所以他没有换过他，因为上帝要熬炼约拿的生命，上帝要淬炼这一个人，上帝要提升他。我们知道传福音之前什么很重要？祷告很重要。我们常要祷告，常要祷告。当祷告的火点燃的时候，我们去传福音就有动力。上帝给我们预备那个传福音，预备那个人的心，我们就可以把福音传到他心里面。所以这个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使徒行传就是一个这样非常典型的标准。当每一个人在那边同心合意波饼聚会祷告的时候，上帝就把人天天加给我们。这是使徒行传版本，在约拿故事书没有里面这样。约拿怎么样？他祷告并不是看到什么啊，地狱的火对灵魂有负担。他不是说看到什么啊，我们要祷告到复兴的火，让全部人都悔改信耶稣。约拿根本看不到这样的火。约拿看到什么火？约拿看到满肚子的火。约拿很生气，他看到上帝。我不想看到什么地不地狱的火，我只看到我现在满肚子的火。因为你要去传给那些不想听不值得把福音传给他的人， 你要我去传给那些人渣，我做不到。所以约拿满肚子的火。对一个叛逃先知约拿，他在不在乎只有看到这种愤怒的火，他不在乎，他完全不在乎，即便要他去下地狱他也不在乎，这就是约拿。所以约拿个性非常的强硬，非常强硬。我们想想看，问大家一个问题，究竟上帝要约拿做什么？既然他脾气这么坏又不想听，那上帝要他做什么？是要给约拿一个教训吗？还是要约拿的命呢？还是要只是玩玩约拿捉弄他？我相信都不是，约拿，上帝不是一个喜欢捉弄别人的人。上帝，我相信上帝对约拿有特别的心意。上帝要约拿把心中那些罪恶、那些不舒服、那些偶像统统显露出来，因为上帝要赢得他这个人，赢得他的生命。接下来我们看，我刚刚说祷告很重要，好死不死，约拿做了一个什么祷告？我们看约拿祷告是什么？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他在鱼的肚子里面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像约拿这种老顽固要跟上帝对抗，上帝一定用很多方式去磨练他，上帝不会那么快。所以今天你如果被磨得越久，代表你越重要，知道吗？好，因为你很重要，所以上帝用很多方式把他丢在鱼的肚子里面，丢几天，丢三天，给他臭三天，臭一臭之后，他突然领悟到一个道理，他要么就不祷告，一祷告他发现一个非常大的道理，他发现什么？他发现祷告就是上帝计划的开始。什么是祷告？为什么要祷告？还记得我上次有给这样一个答案吗？大家还记得吗？为什么要祷告？如果上帝都知道我为什么要祷告，上帝自然会成就啊。 OK， 我们为什么要祷告？你们确定你们有来那一堂吗？好，为什么祷告？祷告是什么？我说过，祷告是神的主权加上人的责任。神有他的主权，他同不同意这件事情发生，同不同意这件事情成就，不是单靠我们祷告就能够完成的。祷告是上帝的主权，成不成就上帝会决定，但人要做什么？人要配合上帝。我们在祷告当中经历神，在祷告当中跟神连结，我们求神让我们看见这样的应许可以成就。如果是合着心意的话，神自然跟我们有好的连结跟同工，让这个祷告蒙应允。所以神期盼我们在每件事情上常常跟他连结，不管你要做任何事情。所以这是祷告。那约拿好死不死他也祷告了一下，他祷告完之后，上帝就真的开始动工。 OK， 开始动工，开始做什么动工呢？他说了一句话非常的经典，大家看一下这句话。他看见那些尼尼微城的人是什么样的人，那些是信奉虚无之神的人。他知道那些人是该死的人，他看见了，他知道这些人拜的是别的神，拜的是别的偶像，而且非常残暴。这句话是他看见，也是在原来就知道这些人是非常非常坏。但后面接着说的这句话才是整个经文祷告里面的核心。他说离弃怜爱他们的主，怜爱他们的主。有没有发现他知道主是什么样的主？怜爱谁？怜爱他们的主。所以他终于明白，其实这个救恩不只是给以色列，不只是怜爱我们而已，他连那些尼尼微城的人都怜爱。他明白一个道理，上帝的救恩不是只单给以色列这个家族这个族群，而是给普遍愿意相信他的每一个人。他眼界被打开了，当他在祷告当中，上帝给他的一个亮光，他知道原来救恩是在每一个人身上。所以他实在是没有理由去跟神抗争说为什么他们可以得到这些救恩，他似乎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祷告当中他经历神，他跟我们的功德跟我们的品性都没有任何的关联，他跟我们的生命也没有任何关联，因为救恩全部来自于耶和华。神说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没有办法知道神为什么要拯救他。所以在渔夫当中，他开始明白他之前所错过的这一切，跟他为什么要跟上帝有这么大的争执。我们发现他当约拿发现这件事情之后，上帝把他怎么样，让这条鱼把他吐在旱地上，约拿就跑出来了。所以上帝给约拿再次机会，他不让鱼去消化他，不要让他成为饲料，对不对？然后他就走出来传福音。上帝要我们传福音，不只是为了尼尼微城的人，他为的是谁？为的是约拿这个人生命。 上帝要我们去传福音给不管是北韩，不管是 ISIS， 不管那些我们所讨厌的人，上帝为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生命。 OK， 所以我们也许不见得有约拿这样的本事可以成为先知，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一定有约拿的坏脾气，我们每个人一定像约拿一样会跟神玩叛逆的游戏，常常跟神说我是青少年你不要管我，常常跟神有很多的抗争，你不要找我，我不想做。敬拜也是一样，上帝你不要找我敬拜你，我不想敬拜你。上帝其实不在乎我们是不是真的用一个非常好的敬拜团在敬拜他，是不是用一个很好的服侍团队在服侍他。上帝要看见的是我们那个心是不是真的在乎他，他要的是我们生命有没有提升。接下来被鱼吐出来，约拿去了哪里？下一步就往尼尼微去宣教了。所以我们要讲的是宣教的约拿。这经文在几个地方，有三章的一到五节、十节，还有最后四章一节，我念给大家听。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几日？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上帝，便禁食宣告，从最大到最小的都穿麻衣。于是上帝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这是约拿，我们一起念：大大不悦，甚且发怒。故事往下发展，约拿被上帝呼召到了尼尼微城，约拿就过去尼尼微城，而且本来三天的路程走多久？一天，对不对？而且进去之后呢，讲了全世界最短的一篇道，叫什么？再等四十天，尼尼微就完蛋了。这么短的一篇道，居然可以让这么多人信主。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空前的大复兴的行动，你有没有发现？从谁都开始信主，从最大的国王开始，到最小的流浪汉，还有呢，连动物都信主了。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布道，我真的不晓得在当中看见这个故事，我需要夸奖约拿的布道能力，还是要夸奖上帝的伟大？太神奇了，太神奇了。好，圣经当中没有告诉我们最后尼尼微城的结局是什么，他有没有全程就开始改信耶和华，或是全程变成犹太人，然后开始变成守犹太教，有没有这样做？我不晓得。往这个礼拜的灵修进度，大家会发现他们有没有？大家可以看一下那鸿书，这样先预告一下。那鸿书跟约拿书都是在讲尼尼微，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可以往下看这些尼尼微城到底后来变怎么样。故事到了第三章，照理说应该是最好的结局。第三章的结尾在哪里？结尾就是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们了。这个结局是什么？结局是约拿从鱼里面逃生，然后呢到一个地方去宣讲神的大能，就全程信耶稣，然后约拿应该要快快乐乐的回家，应该是这样吗？好像童话故事不说应该这样吗？一个完美的结局，对不对？没有，没有结局，因为故事高潮从第四章开始。上帝在我们眼光当中，我们觉得这样服事已经很棒了。我们省思一下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个服事团队结束完，我觉得哇，我的服事已经很棒了。可是上帝这个时候没有放过你。上帝不是看这些尼尼微城悔改就好了，上帝没有放过你。上帝眼光在哪里？上帝眼光开始在后来的那个人，就是约拿身上。所以当布道会我结束完之后，那些新朋友其实不用管他，他们很火热，他们会披麻蒙灰的信耶稣，对不对？最该关心的是谁？请关心上面的传道人，他们要被上帝追杀了。这是约拿。 OK， 他们在一个空前大复兴之后呢，约拿开始被上帝对付，被上帝对付，好像在看韩剧一样，就是高潮一波接着一波，好像已经结束了，怎么突然又来一个？第四章开始，第四章的开始是什么？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约拿开始啼笑了，你会发现第四章整个都是他在发疯的过程。约拿非常非常生气，生气到无理取闹，生气到像一个小子在地上打滚。我们往下看，我们想想看，当我们常常在跟别人宣讲福音的时候，如果你今天随便跟别人信上帝，信上帝，然后他说好，我相信，我真的要去教会，你会不会很开心？什么？我随便讲，你都相信，你当然会很开心，对不对？可是，在约拿身上呢，好像没有这样的概念哦。你随便讲，你还不想讲，就别人信的比你还疯狂，你整个就会俩拱。约拿就非常非常生气，我都不想讲，而且还翻脸，跟上帝翻脸，说上帝，你怎么让他信耶稣了？ 我翻脸了。好，所以上帝他觉得为什么他要翻脸？约拿觉得上帝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要制裁尼尼微城，这是他过不去的点。今天你有没有发现跟你吵架的同学，你会不会很希望老师惩罚他？他一定有做错事情希望惩罚他，可是你发现老师从头到尾就摆明告诉你，我不惩罚他怎么样，我就是爱他，我要怜悯他，你不会很生气吗？你起码打他个两下我会开心。他不要，他说我完全不惩罚他，因为他们披麻蒙灰，连狗都悔改了，所以他怎么会下得了手？他说，他就跟上帝说，我们看一下后面的经文。一章三节提到说，约拿就开始祷告。他祷告什么？他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我知道你有恩典，有什么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降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时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OK， 他太了解上帝了，他知道上帝是什么。他说的啊，有恩典，有怜悯，而且什么？不轻易发怒，有丰富的慈爱。好，他就知道啊，他就说，上帝啊，我早就知道你是这样的人，我早就不想跟你玩了，因为我知道你就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人，我早就知道你早就不想要惩罚这些人，所以我现在很生气，我要离职，我不想当先知了。你怎么可以做这么不公义的事情？因为只要有一个人表现出可怜心，上帝啊，对不起，我悔改，你就好了，没关系，你就回来家，我就原谅他。我常常约拿说我做不到，上帝你的爱怎么可以这么廉价？别人随便说个装个表情给你看，你就动心了，你就什么蛮有怜悯，蛮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而且慈爱很多。他说：“我上帝，我知道，因为你是这样，所以我不想玩。但是因为这件事情，约拿心中的狐狸尾巴露出来，这个时候他偶像暴露出来。你会发现，约拿每一个在抗争的时候，他偶像就一个一个跑出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约拿偶像是什么。”为什么约拿这个时候，我们好像那时候不在鱼腹里面，仿佛好像看到约拿已经知道了吗？他不在三天在鱼肚子里面，好像被神改造了一下，他知道恩典给谁，给每一个人，他好像知道了，怎么到了后面第四章开始又 起笑呢？他知道恩典给每一个人，他知道，但从这里到这里距离很遥远，从这里到这里他做不到，他知道他应该这么做，他心里面就是做不到。他觉得这些人没错，上帝你可以把恩典给每一个人，可是就是像 ISIS 这样屠杀我妈妈的人怎么可以得到救恩？他还是通不过他的理智。举例来说，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们没有偶像，基督徒不会有偶像的包袱，我不会去拜妈祖、关公、 Hello Kitty， 我不会去拜这些，可是呢，我们仿佛有时候我们仿佛也在做一个造神运动，因为我们曾经把我们的财富成为我们的偶像。我喜欢追求金钱，教会事情就没关系，我只要反正今天影响到我生计的主日通通放后面，我可以不要来教会，我可以不要来小组生活。这是我们在金钱上追求的。有人说啊，我有时候反了一个别人的眼光也会成为你的偶像，你会期待在教会里面被人肯定，如果没有人看到你，你就觉得好像在教会什么都不是。你会肯定一个爱你的人永远不要离开你，如果有一天离开了你，你会觉得啊，我的生命好没有价值，因为你把你所有的肯定跟价值放在这个偶像身上，你被他捆绑。如果没有金钱，没有被人肯定，没有一个你所爱的人，那你有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我想自杀，因为偶像让你迷失了感觉，迷失了自己。当以色列慈爱拦阻了这个约拿非常仇视以色列，但是上帝在当中做了不断拦阻这个行为，约拿就开始越来越恨上帝。他觉得耶，上帝啊，你没有替我们以色列人去惩罚这些尼尼微百姓，你反而救了他们，你助纣为虐，你让整个石头越来越大块，你让以色列走不出这个困境。他反而非常非常恨上帝，所以他把一些当偶像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会把一些好的美善的扭曲成一些恶的。举例来说，我们对于这种 ISIS 这种这么残忍的手段，你们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厌恶这样的手段，还是你应该支持？厌恶嘛，对不对？但会厌恶啊，而且很恨，对不对？但是恨到一个程度，恨到一个程度，当你的这个民族意识高涨到一个程度，成为你的偶像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看到上帝给你任何的提醒，你会觉得他们都该死。当民族主义成为你的偶像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看到神的怜悯需要怜悯到这边，因为你的偶像才是你的最大的目标，他成为你终极的目标。你为了要讨好这个偶像，你会做出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你为了你的民族包袱，你不可能去怜爱这些 ISIS 的人， 可是不要忘记，他们也是上帝所创造的，你没有办法原谅他们，因为你的包袱在这里。当你把包袱拿掉了，你才可以透过上帝看见这些人也是需要恩典。所以很多偶像在这时候扭曲我们思想，甚至把一些慈爱的看成是邪恶的。上帝就开始问约拿，他问约拿什么？他坐在那边问约拿说：“哎，约拿，你这样生气合不合理？”所以约拿就走出来城，坐在城的东边，然后坐在一个为自己搭的一座棚下面。坐在棚下面，他看这个城，在旁边看好戏。这个城呢，到底会什么发展？耶和华上帝安排一颗匹马，使其高过约拿。这个影子呢，就遮住他的头，救离他脱离苦楚。约拿因为这棵树就好开心。约拿没有因为任何一个人开心，反而为了匹马树开心。我们往后看，可隔天呢，上帝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匹马，以至于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上帝安排炎热的东风把他晒到头脑都发昏，他还要为了这件事情求死。他说：“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上帝就我对约拿说：“你因为这个屁吗发怒合理吗？”约拿怎么回答？就合理啊，我到死都合理。你不要跟我说你我为了一个树不开心就是合理的。然后上帝问他说，下一句我看上帝问他说什么？他就觉得什么都合理，他觉得这件事情你不要跟我说什么，今天你让植物死掉，我就是不高兴，我就是不合理。好，所以他觉得我先发怒，我生气都是应该的，好，我都不是我的错，都是上帝的错。所以我们看真实的约拿是什么样的人。因为我就跟他讲，他说这个屁马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都爱惜，何况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多万人，并且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约拿问上帝，问约拿说：“你怎么为了一棵树可以这么气愤？可是有12万的人，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为什么会这样？你会为了你家的狗受伤会哭，你为了你家的一棵植物干掉你会哭，很难过，因为你细心栽培。你会为了一个弟兄姐妹生命失丧了而流眼泪吗？今天上帝要问我们这个问题。”你为你所心爱的事情，你会花很多心思，你会去培养他、栽培他。他不见了，他消失，你会难过。可是外面这些人，生命即将沉沦，这些人，你们一点感觉都没有，甚至还跟我生气。约拿的偶像，对国家偶像式的热爱，他以色列为荣，他认为任何只要侵犯到我国家的事情，你们都是该死。他的国家意识跟民族主义成为他生命当中最大的偶像，也就是成为他生命当中跟上帝不断抗争的一个偶像。民族主义让他看见其他民族都该死，国家的主权让他发现只要跟我国家为敌的人，你们都不配得有救恩。因为他觉得我要满足民族主义国家意识这个偶像，只要他开心我就开心，只要他不要被侵犯，不要他不要被受到任何的损失我就开心。他并不是透过神成为他生命当中最大的喜乐，所以他一直被这个偶像的包袱抓，紧紧的抓住。这样的偶像包袱是自大，是骄傲。你会觉得，比如说我前几天跟一个青少年聊天，他对教会有很多的不满，对很多服事有很多的不开心，他也对比如说敬拜团、对小组长、对很多人他都不满意。为什么会这样？在了解过程当中发现，其实他生命有很大的委屈，他因为这个伤害他必须把自己包装起来，他觉得要攻击跟他这个原来价值观不同的人，他为了要攻击他，他才能够觉得自己生命有价值，他捍卫他生命当中的一个专业，所以他必须要攻击其他人。这就是一个偶像的包袱，偶像让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真正的生命，我们会带了太多仇视眼光在当中。可是上帝跟约拿不一样，上帝在整个约拿书的故事当中做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他说：“约拿，你去那边传福音。”可约拿不做，他说：“你对这些人没有感情，但是我有。你这些尼尼微城这些该死的人，你对他们毫无感觉，可是我非常的爱他们。上帝爱每一个我们所讨厌的人，你可以不喜欢他，你可以讨厌他，甚至恨他，但不要忘记这些人是上帝所爱的人。”上帝不会放弃他们。我们接下来看上帝是用如何实际的行动去爱那个约拿所不愿意爱的人。 上帝不是嘴巴说说。几个世纪之后，有一个人说他是终极的约拿，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说，他说他就是约拿，他说他是约拿。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离开天上那个最舒服的环境进入到世间。今天约拿不愿意为这些人舍生命，约拿进入到里面，他不知道这些人会不会伤害他，但耶稣知不知道这些人会伤害他？耶稣知道，他知道这些人不仅会伤害他，而且会杀了他。这就是上帝的爱。耶稣自己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他要成为终极的约拿。约拿当在船上的时候，狂风巨浪，这些水手们做一件事情，就是把约拿怎么样丢到水里面，这个海立刻就平息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这个海只能平息一时的风平浪静，可是我们人生有许多的风浪是没有办法平息的。今天耶稣自己透过他进入到世界里面，要我们把他推向人生的大海里面，让我们把他推向这个十字架，借由耶稣的死，我们人生风浪可以被因着神的爱，我们可以有盼望。所以耶稣也把自己比喻成我就是约拿。约拿的神迹就在这里。什么是约拿的神迹？让全城的人因着我悔改，让全城的人因着耶稣能够得到生命，这就是约拿的神迹。所以当我们常常跟神在跟偶像在挣扎的时候，你说我的权力、我的财富、我的许多偶像，我不愿意放弃，我自己的本位主义我不愿意放弃，我的国家道德观念我不愿意放弃，当你在挣扎的时候，去想想那一位为你舍上生命的耶稣。你自己做不到，耶稣可以帮助你。他是怎么样为我们成就那个终极的风暴，他是怎么样在十字架上面把头低下来，把自己生命交付给在天上的神。他做的一切可以平息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风浪，他可以拿掉我们生命当中的性命，但我相信世界上所有的苦难夺不去我们在耶稣当中的永恒的生命。我们要时时在耶稣里面，耶稣会保守帮助我们。因为这个真正约拿就成就了这样一个爱的委身的工作。所以我要讲到一个结论，约拿书最后停留在一个问题上面。上帝问约拿，你愿不愿意像我一样去爱，愿意去走出那个只顾自己偶像崇拜的心态，愿意回转去为其他人活吗？上帝问约拿，你真的不愿意怜惜这些百姓吗？你真的不愿意回到我的面前吗？约拿有没有回答？约拿没有回答。约拿书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就停留在上帝的问号。这个问号其实有没有答案？我想问大家，约拿最后有没有悔改？哪里有写他悔改？你们猜猜看，他哪里写悔改？约拿没有说上帝，最后只停留在问号。但约拿没有说上帝啊，我悔改，上帝我再也不做这件事情。约拿好像在最后并没有做这样的回复上帝的答案。所以我觉得整卷书的高潮应该是在第四章最后一节停留在上帝的问号当中。我个人觉得约拿有悔改，我个人觉得约拿是真的有信相信上帝回转。为什么呢？如果约拿没有回转，他怎么可能写出约拿这卷书呢？这是真的。怎么有一个人愿意把自己当初被鱼吞在肚子里面的那个祷告写出来，在鱼肚子里面的那个光景写出来，他多么悖逆的事情写出来，然后他怎么可能愿意跟大家说，你看当初上帝要走这边，我就偏不，我叛逆又走这边。如果今天约拿没有真正悔改，他不会像在世人面前承认他自己的软弱。如果约拿没有悔改，他不会告诉别人说，我曾经在蓖麻树下来跟上帝说，你要这样做我就死给你看。我相信这个伏笔在后面，约拿用这卷书告诉我们，他自己真的悔改认罪。我相信约拿是一个得救的人，我欢迎他归入到十二先知的一个正确的行列，他从那个悖逆小孩终于回到正确的行列。为什么圣经要告诉我们约拿有这么多的反应？为什么约拿书写的不要像其他的先知书要写，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顺服，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告诉大家？约拿书的好处是一个非常精妙的地方。问号，上帝问约拿，约拿还在吗？最后约拿不见了，他消失了，他没有回答任何的问题。但上帝要告诉你们， 你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是约拿，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应该替约拿回答这个问题。你愿不愿意为我去？你愿不愿意为我去赢得这世代的灵魂？即便你想逃避，你的生命跟约拿一样，许多的叛逆，许多的逃避，许多的不想要，许多的不顺服，许多的他凭什么？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光景，我们就是约拿。上帝要把一支箭的问号射到你身上，告诉你，你要怎么回答他？今天他这个标的物不再是约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箭靶，上帝要射到我们心，要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上帝是慈爱，是丰富，是有怜悯的神，我们如何去回应他？当我们成为偶像的奴隶的时候，我们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会回到第三章、第二章、第一章，不断的重复这样的话题。但是我们今天有新的生命，请回到第四章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回应上帝的问题？如果你可以跟上帝说：“上帝，我愿意为了你拿起我所有的偶像、我的自尊、我的自卑、我的骄傲，来到你面前。我把我的这些原来固有的这些文化思想来到你面前。”他们不要再成为我隐藏的这些偶像，我要拿出来。那我相信我们就可以跟约拿一样被上帝狠狠的改变，可以被上帝大大的重用，让所有尼尼微城的人一气之间全部悔改。我相信这个方法没有别的，但我们要如何成为那位约拿？我们要仰望的是那位终极的约拿，就是上帝，就是耶稣。当我们生命再次交在耶稣的手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可以柔软下来，把自己的思想价值观重新被神调整，你会对灵魂开始有负担，不会窝在教会里面一点感觉都没有。你平常吃早餐看到老板娘没有信主，就会想要跟他分享福音；看到隔壁洗车的阿伯，你会想说：“哎，你洗车很辛苦，需不需要有上帝？”可以跟想任何时候分享这些人的需要，不要去替神过滤说这个人是拜观音的，他不能信耶稣。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你认为上帝只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还是爱可爱的人？上帝都爱。上帝爱那些我们认为的敌人，爱那些我们认为他不够资格的人，爱那些让我们觉得他凭什么的人。那我们呢？当我们成为约拿之后，我们还要逃跑吗？我们还要躲避神的面吗？我们还要逃开神在面前对我们的呼召吗？也许我们会常常回到约拿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甚至第三章。但我要鼓励大家，当我们走过约拿一生之后，常常到最后一个问题：神啊，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我可以为这世代的灵魂抢得多少？这是神给我们托付。福音是上帝的工作，不是你的本事。这个能不能信主，能不能得救，不是你能够赚多少业绩。他能不能得救，完全在乎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我们把我们的使命负担交在神的面前。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今天信息分享完回去思想，把你生命当的偶像交在神的面前，求神破碎我们的偶像，让我们重新让神进入到我们心里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天父上帝，我们向你向感恩。主，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的爱不离不弃，你的爱在我们成为罪人的时候，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调转我们的眼目，不看见我们的服事的果效，不看见我们在你面前做哪些讨你喜悦的事情，哪些攻击。基督教信仰并不是一个做功德的信仰，基督教信仰不是要靠功德才能够赢取救恩的信仰。所以说你的信仰是白白给我们的，因为信仰白白给来的，我们只能白白的领受。在你面前我们毫无能力，我们不能靠着自己有什么来到你面前。今天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在主日里面能够敬拜你，完全出于你的恩典。主，何等感恩，你让我们生命像约拿一样被逆的时候，你没有叫我们换人做做看，你没有在我们生命的剧本当中把我们换掉，你没有觉得我们不适合再当那个生命的主角， 主，我感谢你，你的爱定义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主，我感谢你，你的爱让我们灵命更加的成长，让我们又学习更多像你的样子。主，还是求你今天早晨让我们灵苏醒过来，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来到你面前。我们跟主说，主啊，我今天要成为个新造的人，过去那些残累，那些偶像，今天我交在你面前。我不再骄傲，我不再自大，我也不再自卑，这些会扭曲我们生命的价值观，这些会扭曲我们对我们感觉的思考。求主帮助我们，圣灵再次进入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追求的不是属灵的恩赐，我们所追求的乃是圣灵的果子。主，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再次能够思想你最后问我们的每一个问题，我们用什么样的生命来回应你，我们要下人生的下半场怎么样来回应你。愿你从此时此刻开始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保守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孩子，恳求你光照我们每一个内心的黑暗跟软弱，还有那个看不见的偶像，因为今天我们在基督里要得着释放，在基督里面我们要自由，在基督里面我们要说，阿爸父，你是我们的神，我永远不爱不可能离开你。主，谢谢你，你带领我们一生走在你道路当中。我们想用这首诗歌来回应。
主耶和华，你已经检查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已晓得，我心如我看我的东西长，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
那我们再更深的说，主耶和华，
主耶和华，你已经检查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已晓得，我心如我看我的东西长，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
是的，主，你鉴察我们，
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头环绕着我，安坐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折头，你的至高，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说的尽。我可以忘那一句躲避你的名，我可以忘那一句他可躲避你的脸，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你一双手也比你高。
当敬拜团继续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不再躲避耶和华的面，求主帮助我们不再躲避耶和华的灵，因为我们到哪里他都晓得。不要以为我们最深层的黑暗上帝不知道，神鉴察人心，我们一切黑暗在神的面前都无法隐藏，一切罪恶在神的面前都要被显明出来。我们好不好，我们同声开口为自己现在生命的光景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像约纳一样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我们在当中我们看见我们生命的老我，我们生命的这些坚固的依恋我们常常无法突破，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回到你面前，你光照我们，用你的慈神爱所带我们到你的面前。主，谢谢你，你的爱我们早已知道，我们在当中你鉴察我们一切，使我们往往像约纳一样的悖逆，我们常像约纳一样，我们替你做审判的工作，让我们相信主，你爱我 我们就爱到底，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人，不论他是老板，不论他是流浪汉，不论他是小孩，你都爱，因为你爱世上每一个人。主，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替你做任何的判断，因为我们不是你，我们不是上帝，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知道哪些人是你应该蒙拣选，但还是相信你给我们一个使命，非常非常简单，就是去取十万名做我们的门徒。主，我们愿意在当中成为那个福音使命的出口，让每一个人因着我们，因着福音的大能翻转他们的生命，让把福音可以传给北韩，传给 ISIS， 传给每一个每一个凶暴的国家，让每一个因着这样的福音的大能翻转这世代的生命。主，谢谢你，愿把这些人交付在你手中，我们当中，我们只能成为神的器皿。主，谢谢你，赞美你，你也知道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心中那些无法放下的。今天早晨，你要对我们说话，我们在你面前要重新站立，重新站得力。主，谢谢你，赞美你。
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爱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使我不能折扣。你一直到你的尊贵，使我永远不能错及。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意？我可以往哪里去逃？可躲避你的眼？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心，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
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
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心，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
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让我们在约拿书里面看见你怎么样子竭尽所能的，主啊，你的慈爱，你的全能，主啊，你的旨意，主啊，彰显在约拿的身上，主啊，你改变了约拿。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也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今日也恳求你，主啊，来光照我们，主啊，在我们的行为，在我们思想里头有很多部分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一直在绕行旷野，我们没有办法去爱，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你的心意，我们没有办法体贴你的心。主啊，你来光照我们，或许在我们里面有一些伤害，有一些谎言，有一些错误的信念，错误的根基。主啊，求你今日就显明，主啊，你现在就来显明光照，如同你带领约拿一样，把他心中的偶像显明出来。主啊，是的，你的全能来拆毁这些错误的根基。主啊，是的，主啊，能够医治我们一切的伤害。主啊，让我们能够去爱，主啊，让我们能够去行你的旨意，主啊，让我们能够活出自由飞翔的生命。主啊，我们恳求你，主啊，让这样约拿的信息继续在我们里面，主啊，来工作。主啊，主啊，你的大能手也这样子来挑唆你每一个你的儿女，你的仆人，你的使女，主啊，你每一个孩子的生命，主啊，让我们，主啊，真的是都这样子的来体贴你的心，让我们能够去爱，来行你的旨意。谢谢父神，主，我们恳求你，我们恳求你在我们生命中这样来光照引领你的主啊，你的圣灵，你的治理在我们生命当中。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慈爱，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没有放弃我们，谢谢你，你每一天都在我们生命中行心事，行其事。主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要因着你作为，我们要俯伏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与引导，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和我们家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末了。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末祷后散会，愿神祝福大家。等一下要报名这个营会的，请向玉萍报名。我们等一下也请敬拜团能够打完菜在这边，我们再 台前这里来招聚，我们很快的会议可以结束，愿神祝福大家。请问玉信有来吗？
主耶和华已经拣选了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已晓得。我喜怒，我看我，你都心察。你也先知，我一切所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承受。你的至高，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忘记。去躲避你的名，我可以往哪里去跑？在躲避你的面，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上帝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肩后环绕着我，感受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承诺。你的至高，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说起。躲避你的面，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你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就在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你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
好，我们同来祷告。